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开仁法师啊，诸位法师，诸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好，请放掌。你们知道那个波罗提木叉翻成中文是什么意思吗？啊，别解脱戒哈，别解脱。我如果上完一堂课，我就是解脱一堂，已经解脱两堂了哈，还有两堂。知道导师哪一年写这一篇《谈入世与佛学》吗？哪一年写的？这个张曼涛居士是民国56年，3月那时候写的哈。那导师什么时候写这一篇做回应？哦，第一天上课，第一次上课都没有注意听，就是圆悟法师上课的时候啊，还是他没有讲注脚。民国56年夏天，有没有在啊？第一页的时候，在那个63页的时候啊，注脚一的挂弧二，很久了，对不对？那我要说，我也是活了很久了啦。我是56年出生的啊、哦。活了过久了啊。好，我讲一讲是让大家有精神一点啊，怕你们打瞌睡啊。早上谈到107页啊，接下来要谈这个解说的部分啊。使的考证不是唯一的治学方法，也不是绝对完善的方法啊。在前面103页的地方，导师就谈过了啊。实的考证，对于固有的一切，有某些不同的意见提出来，那是一定的。就是对原本大家已经这样的传说了啊，然后之后经过有人对于实的考证啊，之后哎，可能会提出不同的看法，那是一定的了。那实的考证不是唯一的治学方法，也不是绝对完善的方法。那方法是实的，运用之人在乎其人，运用之妙在乎其人，不得其人不善运用，谬论会横冲直撞起来。那刚刚前面，也有提到，就是在105的地方啦、有些学者啊，因为粗率啊，或者是方法观念不够圆满，所以结论出来的东西啊，当然也会不够圆满呐、那会有错误的地方。而且一字一句的考定，一事一物的论证啊，总之，问题越小越单纯，越容易得到明确的定论；反之，问题越大，所经过的时间越久。那情形就越复杂啊。虽然依据同一资料啊，采用同一方法，由于立场的不同、观点的不同，往往做出不同的论断啊，甚至完全相反啊，欲说纷纭，莫衷一是，就会不晓得哪一个到底是谁对谁错， 那下面导师会引用，比如说佛入灭这个寂言的问题来举例啦。好，这在思想早已经凝固静如止水的中国佛教界导师说，这个一百多年来对于这样思想的启发可以说是没有的哦。所以说这种死的考证对于中国佛教界有时候是一时不能适应的当然不会有好感。例如佛灭寂言问题太虚大师也写过佛教寂言论胜利还都很多人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个胜利还都我去查了一下，应该是在讲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中国胜利1945年，就民国34年的时候就日本投降嘛，那时候很多人讨论这个佛寂言就是一般我们先佛寂言是怎么算呢？就是以佛入灭那一年开始算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讲的佛历啊。佛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是从佛的入灭开始算。可是佛的入灭的时间千差万别啦。这等一下我再说那时候就是胜利还都那时海潮音编者曾有要定不要考的高论照他的意思就是2500年也好就是民国34年那个时候了就是佛历只要定下来就好，不要再去考证了2500年也好600年也好700年也好2900年也好，只要决定统一就好了啦，不要再考了啦。这代表什么？懒于思维、厌文意义的落固精神。其实还有早上第一个啦，混沌笼统能功而喝得喝不要去考证大概几年那到台湾来也有居士说不要考了再考就要完了怎么跟现在的学生一样那代表也是同样的意境导师针对佛教寂言的问题有写过这个在佛教史地考论写过一篇佛灭寂言抉择谈还有论佛灭的年代你们猜猜导师做这样经过研究来写这篇文章他发现这佛入灭总共有几种说法70几种说法对所以这个篇幅很长就70几种说法这个在佛教史地考论论佛灭的年代195页佛灭以来的年代传说有70多种这个印度本身就是一个不注重历史的国家那佛教就是这样的出现在印度，所以当然也受到影响。你说这个在2500多年前的事情而已，到现在竟然有这么，而且是一个历史时代一个真正的出现在这个时代里面的人，竟然这个一个年代有这么多种的说法我们知道那个阿拉伯数字是谁发明的吗？哪一国国家？就是印度他们对算术很厉害，可是对这个历史就所以不仅是佛灭而已很多事情你看那个年代说法就很多包括阿育王的年代就是众说纷纭我们现在的佛历就是以佛入灭的时间来算那在南传国家本身他们的说法就不同尤其是缅甸有一部分是缅甸跟斯里兰卡是同一个系统他们的说法一样那泰国 又说法又不一样，可是两个只差一年啊，只差一年。我们现在用的就是属于缅甸啊，这个是在有在1956年，这时候曾经在缅甸举行的佛涅槃2500年的一个大会，啊，1956年。结果1957年的泰国还在举行一次2500年的佛入涅槃纪念大会啊，哦，那两个差一年。我们现在台湾用的佛历就是属于缅甸的，就是属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佛出生在西元前624，入灭那一年是544。大部分我们用的佛历是2560啊，那以前我看的我记得我要去读福缘去考试的时候所看的佛教入门里面，我印象中很深啊，那个是佛在西元前623啊，然后入灭是543啊，五四三啊，好，好，对，哎，所以那时候是算都是哎，怎么543算起来要怎么跟现在的佛历去比对？因为少就是会多了一年了，后来才看导师的著作才看到，其实是缅甸的说法这个是544啊，好，而且缅甸这个说法是缅甸在召开世界佛教友谊会第三届大会的时候通过的啦。啊，世界佛教友谊会通过了哦。好，那其实如一再考啊，一考再考就会完了的啊，那一定是凭空捏造的啦。啊，所以 不怕考哦，应该是要去考证啊，正所谓一拳废隐啊，众拳废身啊，这就比喻不变事情的真相，然后随身附和啦啊，大家就随身附和，大家反正就不去考究啊，人家这么说，我们就是跟着这么说哈，那如果是真的的话，就怎么样呢？真金不怕火来烧。真理越辩而越明，经上说外道所说的如染成金黄色的猴子鲜艳动人，可是一倒就完了。佛法如染成金黄色的碟，越倒就越发光彩，真实原是经得起考验，何必怕呢？我单单要找这个出处找了好久，可是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让我找到哈，这个是出自《中阿含经》卷32，大品优婆离，大品优婆离经第17，在大正藏第一册268页，从 A15开始。那早上我就讲说，如果时间还很多的话，我原本是要怎么样准备导师的著作2篇来说明哦。后来我察觉这个出处之后，觉得里面的故事还蛮不错的哦，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讲完还有时间，我就要来讲这一篇的故事啊。好，所以就没有另外再找那2篇哈。这个比喻是谁说的？是一个叫做优婆里啦，优婆里居士，他原本是耆那教的居士，然后他要去跟佛陀踢馆了，他跟那个跟他的教主说，这个对付那个趋坛是很容易的事情 啊，就有一点臭屁啊，讲了一点啊，然后后来去跟佛陀论对之后，后来就怎么样，就皈依佛陀。那佛陀会跟他讲这个啊，就是十戒人啊，十戒天这个三福业。哦，后来又跟他讲师弟就证出果。哦，后来他就做三宝弟子。嗯，啊，然后这个有时间我再说哈。说到最后就是说，这个优婆里他反而啊，有一天这个耆那教的教主来找他了。哦，就是那个尼乾陀若提子啊。拿来找他，然后就是要他啊表明啊你所皈依的到底是谁？那这个优婆离就跟他说，我皈依的就是啊佛陀世尊啊。好，然后他说他有什么好让你啊这样皈依的？然后这个优婆离啊居士他就比喻说，这个尼乾陀若提子所说的法，就好像那个猴子啊。可以染成金色，可是不能倒。哦，那这个人可以染成金色不能倒，这个染就是说他所说的法只可以影响愚痴没有智慧的人，可以染，可是他所染的可以影响的是谁？一些没有智慧的人才会听从他的教法啦。那他的教法不能去明辨，一明辨的时候就怎么样，就输了。就好像他这个优婆离居士，他拿啊，他们的教法来跟佛陀论对的时候，结果啊被佛陀打趴了哈、哦。他原本是很狂傲的啊、哦，那就讲说这个佛陀所说的教法，就好像什么那个可以染成金黄色的这个毛毯，它除了可以染成金黄色之外，而且可以倒，越倒越明亮。就说啊，佛陀的说法。啊，可以染，他所染的是怎么样？有智慧者，哦，可以影响怎么样？有智慧的人，而且这个啊理论是怎么样？啊，越辩越明，啊，是不怕真经，不怕火炼啊，是不怕考验的，哦，嗯，那这个就是从出自于这部经啊，嗯，好，那如果。没有时间就不讲了哦，有时间再讲。嗯，好。好，那十的客观研究啊，对于复兴现代佛学是啊有益处的啊。就假使啊是一说纷纭，也有它的好的方面了哦。就是啊，一说纷纭啊，存有破坏啊跟混乱，哦，啊，就是说，如果对于这个实的考究哦，啊，或许会有不同的很多不同的这个啊意见或者看法出来了，哦，那对于存有的原本的可能会有一些啊不同的看法，就是会有破坏哦，啊，可是这对于对禁止。啊，静如止水的中国佛教啊，可能一时有一点不能适应啊，而且是值得忧虑的啊。但一说纷纭，也有它好的方面啊，不但有正确的啊，具有建设性的成分，而且思想也会开展起来，百家争鸣啊，尝试隆盛光大的前奏。好，好，那举中国佛教为例啊。以佛教来说，啊，隋唐啊，北宋，大圣各宗的分头发展，啊，那难免引起严重的纷争啊，但这是啊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啊，中国佛教的现况如一直非常隆盛，那么那就这么下去吧。可是如果情况并不理想啊，到了危急存亡之秋哦，如清末的中国一样，那就开放未必有益，而生必固居，却有啊，却唯有灭亡。好，所以啊，太过跟不及啊，也都是不好了。好，那如果像这个对于比较。 有建设的啊，或者是有正确的去探讨，未必对于佛教本身就没有好处了。那如果对于这个怕研究或者考证出来的会跟之前所传说的传承下来的有所变，然后就不敢去做考证的话，其实也不一定会有帮助。静若止水，美景是不会太久的，久了水止水一定是臭水哦。藏垢纳污这个蚊虫会滋生啊，这是缘起世界的必然规律。好，那小节小节就是对于死客观的研究是有坏有好了。那所以对死的客观研究，我不认为是唯一的方法，也不以为是绝对完善的方法，随之而来也不一定是好的。但在适应现代促成现代佛学的复兴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条光明之道了。其实最主要还是在做研究的人的那一种的用心不能粗率了，不能太过于不圆满哦。好，那接下来看略述导师依佛学而著成学佛的看法。好，依佛学著成学佛的看法。以下我想对排斥信仰与思想的客观研究而表示我自己为学佛而佛学，依佛学而著成学佛的看法。好，这早上就讲了，这个是比较针对日本现在讲的客观研究了可以跳脱信仰，跳脱思想了做纯客观文献的研究那这样的话导师对于这样排斥信仰跟思想只做客观的研究，导师有他的看法。好，那首先导师不反对纯经验或纯客观的佛学一佛学应以知识与经验相结合的佛学为中心从个人主观的学佛的立场说纯经验的佛学鞭辟入离不能说是不好。可是如从佛教的延续于人间有关僧团与社会而有多方面的关系来说，客观主义的佛学研究也不能说没有用处就是说是比较主观的纯经验的跟这个客观的这个佛学研究其实说有他们的长处啦可是佛学应该怎么样呢最好也不要只是偏纯经验跟纯客观的研究，应该是以知识跟经验相结合的佛学为中心但纯经验的纯知识的佛学在分头发展中虽有多或少的矛盾而为使不可以相迫相成使佛教达到更充实更有力的阶段就是其实有时候从在纯经验的方面这样的来努力或者是说从佛学当中的研究当中来做发展，可是如果我们不要说相迫相成有时候还是可以怎么样，如果都能够去借用他们的长处，他们所在修行的方法或者是在做研究得到的好的结论，两个能够相结合的话，其实有解有行，有时候是相辅相成的啦反而是怎么样可以事半功倍可以就是修正你自己的不足啦 以中国儒学为例，哦，如中国的儒学一向有义理、考据、经济啊、辞章，各表达儒学的一面。哦，那宋明以来专重义理之学，啊，如佛教的专重禅宗一样。看来是陶潜著圣良于玉经精经，但偏重的发展不免削弱儒家对国家人类更有利的贡献了。哦，就是儒家就是重知识啊，后来少经验啊。哦，其实儒学刚开始有这个义理、考据、经济、辞章这些啊，以现在来说就是有理论跟应用啊。理论跟应用啊，哦，那到最后比偏重义理就是只有什么样，比只偏重在理论方面啊，哦，啊，好，所以从佛教在人间来说，我不反对啊纯经验的佛学啊，纯客观的知识的佛学，好，哦。但不同意除此之外无佛学的那种偏激的态度了，嗯，就是要有尊重啊各家，哦，啊，不能只像啊日本的学者这样啊，以为佛学啊就是只有啊纯客观的，哦。好，第二个，通过历史的啊重考证的佛学。那通过历史重考证的佛学，导致这边引出的有欧美新研究派啊啊，还有日本学者承受欧美的新研究派的学风啊。啊，可是这两种是不同的，一个导师认为这个欧美来研究后，包括他们后来研究佛学啊，本身欧美他们大部分都是对佛教。啊，没有信仰的非佛教徒啦。那可是日本大部分的研究啊，应该都是啊佛教徒比较多，不能跟欧美这样来做纯粹的知识的研究哦。好，西方的神父等应用实地的物证、文字等工具啊，做研究成果啊，更为辉煌哈，哦，嗯，那首先讲他们的一个研究的方法啦，啊，那这边所说的研究的方法还不一定是啊，先针对佛教哦，只是说他们用的这些方法后来怎么样，慢慢对东方的啊，尤其是佛教哦有兴趣，才用这样的方式来研究啊佛教啦，哦。通过历史的重考证的佛学，啊，偏重考证的佛学啊，太虚大师称之为这是欧美的新研究派啊，啊，这倒是很合适的。那考证本是一项旧有的啊方法，啊，那到了近代，从西方开始应用以实地的。物证及文字等种种工具，而研究的更为辉煌，哦，就是从一些证物当中，来去考证啊，好，哦，之前我在写论文的时候，我写的论文题目是菲律宾佛教的传入与发展。那大家都知道菲律宾现在现在已经大概只剩下80%天主教了，以前几乎是90%啊，哦，都是因为受到西班牙的统治，那西班牙把这个天主教传入到菲律宾去，哦，所以300多年以来就开始整个菲律宾都是天主教。那 现在慢慢有些基督教进入了，所以新天主教的人有一些减少。可是在西班牙未打进菲律宾之前啊，未侵占菲律宾之前，菲律宾的南部啊，其实是有佛教成仙的，因为菲律宾的南部受到那个现在的印尼啊，那个什么啊，苏门答腊，对，其实以前印尼苏门答腊这个都是属于大圣的佛教，都是属于大圣。那菲律宾当时也是受到这些影响。那其实我是有在研究这一方面的居士提供给我的资料因为曾经在菲律宾的南部就出现过什么，在地底下挖出很早前的菩萨像，还有一些刀子上刻有莲花而且菲律宾画他们的达嘎洛菲律宾话很多可以比较起来，大概有20几种，就是梵文，就是梵文梵文的发音梵文的发音，然后它的意思其实跟菲律宾他们所用的意思跟菲律宾所用的话是一样的，就是菲律宾话有一些是跟梵文是一样的啦。所以从这些文字上文字上可以考证出其实有受过这个佛教，在西班牙打进去菲律宾之前，其实佛教就已经有在菲律宾存在过从文字上还有从这些文物上我当时在用的论文里面就有把这些比对梵文是什么，然后菲律宾话怎么说这个然后意思是怎么样，意思是一样的那菲律宾话有些音只是差一点点而已还有这些菩萨像那其实居士为什么要研究这些其实就是要跟他们讲，其实西班牙还没有把那个佛教传西班牙还没有把天主教传到菲律宾之前，其实更早之前菲律宾这个地方是有信奉佛教的啦这有外国人跟菲律宾的华人在做这一方面的一些研究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就是从什么，我刚才就是从菩萨像这个就是属于物证还有一些从文字上种种那我说这个佛教本身就是讲缘起啦，诸行无常缘起现在在菲律宾学佛法的年轻人几乎华人很少很少，几乎没有，那都是老年人，以前从福建过去的一部分是台湾过去的可是就是年老的一个一个走了，那新的年轻人没有来学习佛法可是年轻来学习佛法的都是菲律宾人菲律宾人就是有这个寺院举办的像这佛学院像佛光山也是有在那边举办，去读的几乎都是菲律宾人所以你看这个学佛的现在年轻人反而是菲律宾人比较多，华人少可是这个近几年七八十年的把佛教又带进去菲律宾的是华人尤其是从福建福建闽南的好，这是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可是讲说有些研究是可以从实地的物证文字等来做研究的好，那西方势力东来就欧美这些很多宗教也是这样都是随着这什么进来的，刚刚就像我说的西班牙占领菲律宾然后把天主教传进去那当时尤其是中国比较清末的时候 可以说是很多的国家都要来占领这个地方了，所以也是会把那个宗教慢慢慢慢带到东方这边来哦。好，当他们发现东方的佛教及印度教等呢，感觉新奇，哪怕是一幅壁画一幅壁画来自像这个像这个敦煌里面很多壁画，其实很多都流到哪边去啊？大英博物馆啊，他们就是大量的买这样的用一些不是很多的钱，然后就跟当时发现的敦煌壁画的这些，当时是一个道士啊，是一个道士嘛，那他们就买回去做研究收藏一个壁画，一颗佛陀这个断简残篇都看作异教文物那博物馆与图书馆中的历史资料而广为搜罗其实他们这些只是有兴趣或者是想要研究而已，跟信仰是没有关系的啦。好，那起初只着重着重在地理艺术有时候会把壁画这些也只是看作艺术了或者是语文教育的研究，慢慢慢慢怎么样，渐进入圣典的翻译乃至思想与理论的探求。像我们都知道这个比利时有一位神父嘛，拉莫特有没有他就是把那个大智度论翻成法文没有全部啦，就全面的34卷啦当然他们不是属于佛教的当然没有信仰跟思想在研究的过程中也会发出赞叹的声音也会有很好的成就研究成果然而这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作品只是图书馆中的参考资料而已这个就是说跟他们的信仰还是没有关系啦当作资料 来研究探讨而已老实说，佛教虽还是活在人间的宗教，就是说这个佛法到现在我们 还存在吗至少还有住世的三宝这个的呈现，有寺院有这个佛像有这个出家众有这个在说法佛法的流传至少还有什么经书种种这些佛教这些住世三宝就是说还在这个世间流传的，可是对他们来看这个好像是历史的残余就是从印度这边2500多年前的所呈现出来的的一些历史资料而已好，那佛法因这样的研究逐渐进入西方不过人性到底是有受容性的就是有包容就是接受不同的看法或者是见解那就是在神教及非宗教者，神教指的就是天主教基督教这些啦在神教及非宗教者就近代西方充满这一类的没有宗教信仰的那正如佛所说的意见一人郁郁一结的故陛下，也会引起真正的好感而发生对佛法的信仰这个意见一人郁郁一结其实只有一个意就够了啦在经论里面常常会有这样两个不同就用两个意，三个不同就用三个义， 就前后之间的关系啊。哦，那这里我所理解的意就是什么？差异不同，就是对于见解啊、认看法啊，主要是见是见解啊，这是认人就是认同啦、啊，看法哦，啊意愿啊，哦啊理解种种，就是说，即使佛教里面所说的一些教理，跟他们天主教好了啦，啊所说的教理是怎么样是不同的，可是人怎么就是有什么有那种啊包容性、容受性啊，尤其是容受性可以接收啦，啊所以因为有人有这样的特性，所以其实是非佛教徒他们在研究佛法，假使他们最早先不是因为信仰而来研究，可是有时候会怎么样？觉得里面有好的地方，他们可能就是因为人的特性接受性而来接受啊佛法，哦啊，所以对佛法也是怎么样产生好感，对佛法啊而发生对佛法的信仰啊，原本不是因为信仰而来研究的，可是发现确实有好的地方啊，那就是可以接受的哦。就像刚刚我所说的这个优婆离啊，优婆离他这个耆那教的，他跟佛陀这样辩论之后啊，哎，后来他怎么样接受佛法啊，就是皈依在佛陀的座下哦。那其实人，我们如果说从人的生死轮转啊，不一定他之前没有接触过佛法吧？假使他现在是西洋人啊，在外国人啊，哎，或许他过去生有接触过佛法，有这样的一个善根啊。假使他现在是外国人，他可能也是出生在什么天主教什么宗教其他宗教国的家庭里面，哦，有时候因为接触到佛法，我觉得对佛法也产生好感，那也不一定啊。哦，好，那对于这样对佛法产生好感而发生对佛法信仰的，虽还是寥若星辰，哦，就好像晨星啊，比喻很少了，哦，的意思，哦，就好像那个快要天亮的星星啊，哦可以看到是很少，但佛法到底逐渐的进入西方，而将多少影响偏激的西方人心，啊，就西方说西方没有佛教的地方，这样的研究我是非常赞同的，啊，就是西方人他们对于佛法的这样的研究啦，啊，对，正确事实的一个研究，虽然之前刚开始只是一个兴趣，而不是跟兴趣啊，或者是好奇，没有这个信仰的这个因素在，哦，可是至少你这样有去研究，有成书籍，或者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文字的呈现，能够让人去接触到了，哦，那有接触到可能就是会有让人产生信仰的机会。所以导师说在那研究，在西方来说西方人来研究他也是觉得会很认同的啦，哦，赞同的，我之前就想过一个胡思乱想啊，就说导师不是发愿生生世世在这个人间吗？哦，为这个在这个人间来传播佛法，来做利益人间的事啊。哦，那我是觉得他这一辈子他离开之前，就是以华人所写的著作都是中文字啊，我觉得。说的写的中文的资料也过多了啦，对不对？ 希望他下辈子就是他下一生来是、出生在那个什么洋人的国家地方啦。好，以后他所说的他可能他所说的他所写的就是用英文啊种种来呈现啊，对不对？嗯，少了人家去做翻译。其实我们应该也都是可以去理解，这导师，他这一辈子里面虽然阅藏，有过几次啦，就是把这个藏经都看，看完了不止看一遍了看两遍三遍，所以对这个佛学种种他可以讲的这么精辟哈、哦，可是我们知道说。他真正的这些对佛法的了解认知是不是只有今生才开始学而已我讲觉得不是所以他就是已经有这样的功夫底子了、哦、他投胎再去当外国人的话一样啦，只要那个因缘让他接触到，他将来可能还是会还是做一个佛教徒的、哦、然后对这个佛学有所贡献了。所以我们汉传佛教没有像藏传佛教这样去看这个到底去哪里转世啊、哦嗯嗯、我不晓得后观法师有没有暗暗在留意这个事情、嗯嗯、师父去哪里、哦嗯这个是我看到这一之前我就有想过，那看到这边我更联想起来、哦这样的话就可以影响更多的人尤其是西方人来学佛。好，那接下来看的日本学者承受欧美新研究派的学风虽然是日本承受欧美的新研究派的学风，可是毕竟日本本身的背景跟欧美是不同的。好，好，一个佛教徒做离信仰与思想的纯佛学属性客观的佛学研究不是最正确的研究了。好，好，日本学者承受这种学风，由于生长有佛教的国家，而且是容易理解佛学所以在研究方面有更多更好的成就。然而一个有佛教的国家，纯学术性的科学主义的佛学研究者几乎100%是佛教各宗的教徒作为一个佛教徒，不是神教徒，不是非宗教者，而做离信仰与思想的纯学术性客观主义的佛学研究，这真是最正确的研究方针吗？哦，那导师就是提出这个日本应该不应该像欧美一样以跳脱信仰思想来做纯粹学术性的研究，这应该是不是很理想的。好、哦。在佛学上著作研究好像世界排第一的好像就是日本好，那其实虽然大家知道佛教在日本现在跟早期是不一样几乎很多都是家族式，爸爸传给儿子然后就是出家人是有家庭的可是佛教对于印度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就从他们的一个生活起居上小孩子就是要出门或者是回到家里面来都会跟爸爸妈妈说他要出去了，对不对回来是不是说我回来了，回来说什么太太姨妈 他大姨妈就太太跟姨妈、哦、我是说这样记比较好记啊。这个就是佛教的一个礼仪里面的什么告假跟销假、哦、而且他们要吃饭之前要合掌啊，这些 很多的一个可能有些 保存的比我们汉人还来的就是更完整一点、啊、其实很多方面都是有就是受到佛教的影响啊。哦知道大家也知道这个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尤其在大概唐朝的时候传过去的、哦嗯所以有些人不知道去到福岩说哦福岩金色这个建筑日式的，我说这不是日式的，这是唐式的就中国唐朝的一个建筑的一个的这个外形这样啦、哦不是日式啊，这日本也是从中国学习过去的啊。好、哦、啊哦啊、哦哦、是是好，那就是说导师认为一个佛教徒不管是还是在家居在家就是有家庭的身份嘛，至少他们还是是佛教徒啦、哦、那佛教徒应该不是只有纯学术的研究而已，应该还是有他们各即使是他们有什么宗什么宗还是有他们的修持方式啊。哦、那应该是要结合信仰修持跟做这个研究、哦、不是只有纯学术、哦、好那导师指与日本佛学界的、研究方针、啊、日本佛学界人才辈出对日本佛教的前途、啊、是不用、啊、中国佛教来关心的啦、哦、那这边导师说自顾不暇、哦啊中国佛教本身自顾不暇了啦、哎、哪有这个多余的精力才去本身就是 自己本身研究的部分啊就是差别跟日本比较起来啊差异就蛮大了哦没有再多的这个能力去讲到别人做研究这个部分了、啊、可是导师觉得说同样都是身为佛教的一份子啦 那看待日本这样只做纯学术不谈思想跟信仰的这样的做研究总是觉得怪怪的、哦、而一再的怀疑这是佛教徒对佛学研究的最正确的方针吗、哦、那导师就举这个天主教基督教他们未必是 这样的做研究吧、哦就说我也不知道现在西方的天主教跟基督教神父牧师们的神学研究是否也标榜纯学术性的科学主义的研究呢导师说未必如此啊、哦、未必如此、哦、假使西方的神教徒也标榜信仰思想跟神学分离而从事客观主义的神学研究那么西方神教的末日也就近了啦、哦嗯、这世界末日近了、哦嗯、西方人常常这个基督教他们常常挂在电线杆上的啦、嗯嗯、所以导师说其实日本人学欧美的这样的研究方法可是人家日本就是欧美他们的研究并没有提倡什么纯学术跟他们的信仰思想是相隔阂隔离没有关系的可是日本为什么要做本身是个佛教徒然后却对做佛学的研究要跳脱信仰跟思想呢、哦那以信仰者的立场做通过历史考证的佛学研究一个信仰者的立场那做这个历史考据佛学研究导师提出他三点意见好 那这三点意见是有什么？是有层次关系的，啊，有层次关系的。首先是一个是一定要重视它是宗教性的啦，啊，第二个是重视它的真实性啊，第三个要怎么样以古为鉴，啊，这三点。好，那研究的对象啊，是佛法，那就要重视它的宗教性啊。好，那注重它的宗教性，就不是知识而已啊。好，这边所说的重视，它是宗教性的。之前我们在上宗教学的课程啊，说一个宗教啊，要视为一个宗教，它就是有三大的要素啊。哦，三大要素，一个就是有什么，有教主；第二个是有教法；第三个就是有什么教徒。哦，那佛法本身这三个就是什么三宝啊？啊，三宝。那这个，而且尤其是佛法，那佛法在这个教主教义跟教徒当中呢，这个教义啊教法是由佛怎么样从政出教啦，就是从佛自己本身去觉悟到证悟到的。哦，然后说出来要弟子去学习去实践的，变成是文字思想的教理，就从政出教。哦，这样的教法是佛陀本身经历过实验过，他经历过，然后就是实践过跟体证的。哦，然后把它说出来。那这个教徒呢本身是什么？就是法的奉行者啦。从那个佛法概论不是有谈到这个法嘛？哦，法与法的创觉跟法的什么啊、奉行，这个就是三宝。哦，所以他们是有关系的。佛觉悟所说出来的教法，也就是要让这个徒众，就是这个弟子，按照他所说的法，然后去达到跟他所证的一样啊。哦，所以如果是视取宗教性的，我本身就是说这个。针对佛法这方面来说，这个法方面来说，你做研究的对象是应该要怎么样啊？它是可信仰的，它是有思想的，它是可作为实践所依，作为它实践可依的，还有什么？它是可以提升身心进化的。好，就是说对于本身你做。作为一个研究出来的东西，不是单单只有知识或者是只有学术而已啊，就是跟人的修行、跟人的信仰，好，还有提升自己，是去自立，还有利人，它都是有关系的。这个就是宗教性了、啊。好，好，那做佛学研究不可忽略佛法为宗教的特性。好，学术思想学术固有共同性，啊，可是，在每一个学问的不同的领域呢，也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特性呢、啊，那佛法是宗教之一，哦，那从佛陀时代，从佛陀时代佛教的出现呢、佛的成佛，佛的说法这些是就是超越于在家的婆罗门的这些团体，跟什么外道的沙门的团体之间的可以来说，就是在印度当时有些宗教是属于偏重于什么在家的婆罗门的，有些是属于出家的沙门，那他们都有他们修行他们的一个所依据的理论啊。哦，可是佛的出现是怎么样？是超越他们的哦。然后 这个在印度所成立的佛法啊，那之后流传于印度啊、西兰啊、中国啊、日本啊等，无不表现都是什么宗教形态的。所以是不是只有谈什么，只有谈法的知识的传承而已？不是啊，都还是谈根本的教法啊，都还是存在的，就是什么修行解脱，或者以这个了脱生死这个为核心啊。这个解脱生死就是跟什么有关系？跟修行有关系啊。哦，只是有些偏重是在什么？偏重在个人的修行解脱，有些是偏重什么？除了自己还要帮助别人的这样不同的一个形式啊，就是偏治疗的或者是菩萨型的，有这样不同了。其实不管是治疗或者菩萨型的，都没有离开宗教的形式啊，修行这个部分啊。好，所以如忽略佛法为宗教的特性，以非宗教者的心境去研究，只看作一般的哲学文化，那终有良好的成就也是很难正确的啊，极可能是什么失之毫厘啊，差一千里的。好，好，那我们时间关系就先讲到这边啊，先休息。